地心观理，经云，经上说，这就礼拜我们这个经了。当来经灭，这是经文呢。以后这个佛经都是要灭的。这个经叫做这个佛灭定经。这个所以有人说那佛教也是要消亡的。我说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说要来这世界上不走。我们自己早就说好这个要灭尽的。那第一步灭的是楞严经啊。那所以我现在是主要是着重这两头啊。一个是要灭的，一个是最后存在的。这是两头了。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最有名的学者他们都在做文章，说楞严是假的。啊，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禁呢。可是有两派啊，你看现在这个虽然他这么说，这个圆净法师还是做注解啊，这是一派啊。像吕真他就是楞严百味好，他不一百方面说都是假的。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行而不解，增长邪见呐、啊。他们是后来这一批人，就是这个湖北他们这一些人的，还有王文阳什么的。又要说华严也是假的等等，因为他跟他的这个抵住了。这小始中顿圆法相唯是小圣，小始中顿圆，这五只是小圣，始开始说大圣，宗教这是大圣法这个宗教，而顿特别了，就刹那成就了，圆的是圆满啊，圆教。他拿这个始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儿，这个根器不同，说法就是不一样。小圣不谈成佛，就是最多的证阿罗汉。到了始教，你可以成佛，禅体不能成佛。他听过这话，禅体不能成佛。宗教就不这么说了，宗教就是说是都有佛性，禅体也有如来智慧，他要所以禅体也能成佛，这不就矛盾了。但是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顿教就不一样了。顿教说是刹那间可以成佛，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一悟就是佛。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啊？圆那更是圆融圆含一切。他们现在因为对象不同，说的法就不一样。这数学老师，你现在就是这个讲这个欧姆定律，你给这个初中讲，就是代数式子。啊，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代数式，这是常数。你要到了高深之后，实际上它就不是叫微分的式子，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它等于电流啊，都是变化的，瞬间之时是在变的。但你把这个，你要给那个刚开始的学的没法懂啊，所以这种矛盾是必然的，这是教师的巧妙。所以你不可以根据我这个初中学的这个代数式，你大学那里那个不对，你跟我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些人犯了这个毛病，所以种种的病，那个卢生燕的病是财色的心没断啊，拿这个心出发还在破坏佛教。像吕真他们都写这个九学成了一些偏见啊，这样的一些毛病，所以各个的毛病都成为障碍。这个所以经是将来是楞严是要灭，所以首先有人反对啊。将来是慢慢的这个越说越多了，他们的这个占上风啊，那大家都说这是假的，谁还念呢？所以必然就会灭，所以这个不能抬杠，所以就不要担心，那就自然佛说在前头了。现在这个趋势也在那儿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部经最后还留下来的。就是我们的无量寿经啊，我曾经怀疑过，我说无量寿经很深呐、啊，这样的经啊，到了末法的时候啊，这个众生只有十岁的平均寿命了。我们是简洁啊，寿命是在下减，现在我们的寿命在增长，这个是个特殊的现象，我是自己这么猜呀、啊，可能是一个中心的瑞象啊，人的平均寿命啊增长了、啊。按简洁说，每过百年人寿减一岁啊。而最近呢，看来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 也正好跟西藏的传说、密宗的传说，佛法要中兴于世界，这两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现在姑且我们可以先这么看，这是一种中兴的瑞象啊，所以大家能够长寿，这是很重要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要是说快80岁的人还能这么讲啊，就没有了，这60岁多人搀着，两个人架着，老大爷了，寿命长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个是中兴，不是老长的。这个到丁灭的时候，人只有10岁，那个劫，这个我们将来来的劫是刀兵劫啊，就人和人之间不能见面，都是互相要杀，就互相怀疑，我不杀掉你，你就会杀掉我，所以见我先动手，先下手为强，就是每个人都是要先下手为强，所以就杀光，类似相残杀，杀光，所以是刀兵劫，到了那个时候，最后就是这么，就是人类消灭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过去啊，等着换到下面这一劫了。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念无量寿经啊，这法灭戒经里说的很好，在这个时候，佛说人类这个时候法运到这个时候，就像这个灯，灯要灭的时候，油灯要灭的时候，蜡烛要灭的时候，忽然间特别亮。所以人死的时候，夕阳不见好，那也是回光返照，特别好看。人家快要死的时候，忽然间神志清楚啊，会说很多很多话，然后他就咽气了，也是回光返照。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所以最后这100年，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不了寿星，就是他的蜡烛快要灭了，反而更亮啊。那么能接受，还有很多人在得度。这个在过去，会念阿弥陀佛就是阿扎里，应该阿扎里，因为别人念不会念四个字了。而在过去就没人能念，空中现几个字啊，你还能念还能得住，最后都没有了，那就法灭了，就法灭心。当来经灭，佛以慈悯呢、啊，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独留此经止住百岁，什么经都完了，独留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在人间存在100年啊，时间也是不很长啊，只有最后这100年了、啊。欲思经者，随意所需，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遇见这个经的话，随你的意思，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埋怨呐、啊。啊，是故我今呐、啊，至心顶礼，就说我们这个修的人呐、啊，修32拜人呐、啊。因为这个经最后由它存在，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就只靠这部经了。
以至诚的心来顶礼，顶礼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啊。
所以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最后还来度众生啊。啊，广大这个经的内容是普度一切啊，这个内容啊是广大，这个上至极深的华严的直卷啊，以及说不及的人天上佛佛世界众生如何种种的造恶，所以从人天上一直到圆教的华严无所不包，广大所救度的众生啊，是这个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啊，是十分广大圆满，这个经大家不再需要，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有的经你这个给你很大的启发，但是在这个整个在修持上你不见得用得上啊。啊，这个金刚经和阿弥陀经都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多人啊，就是都知道了金刚经，你能够理解啊，也可以随文做观呢、啊，也可以啊，这个随着这个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啊，有的像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啊，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啊，这个众人可以做得到。这个无助生心，那到地前菩萨他就做得到。登地的菩萨，登地以前这个三贤位，只能在无助的时候，就是无助，不能生心呐、啊。在生心的时候，只能生心，就不能无助。而无助还生心，生心还无助，登地的菩萨做得到。所以这个知道了这个经，知道这个书圣，但是对于众生来说啊，他这个里头得到法义，就不是能够跟这个生活打成一片，跟一切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
啊，一切都没有化如梦幻泡影，你看到这是如梦如幻呐、啊。
当然，这个也很对于很多人就够了，这一关他就没有破。他对于一切有法，这是津津有味。但是，就把你把这个破了，不怎么样啊。你就是看着如梦幻泡影，你顶多就是不做恶，做点善，还是不出这个六道啊。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一般都是要处处啊，那断见思活那很难呐、啊。啊，这个方便不够啊，所以又要有方便，又要有理论，又要有实际，又种种的圆满。所以就是说是，那就是无量寿，就是圆满呐、啊。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它又是很简单嘛。这个无量寿经并不很长嘛，一本就完啊，而且是，你念只要念六个字啊。这再简单没有了，那小孩就能念呐、啊，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呐、啊，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嘛，而且直截了当，啊，你念的是什么？就是你自信呐、啊，啊，你念佛你就此时你在含烟念呐、啊，直截了当啊，你就是本尊呐、啊，啊，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所以是广大啊，这直接啊。啊，这个始觉是合本觉的，直接啊，所以说珠子放光，凡就照珠子本身的，多么直接啊！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向外面去寻找。啊，说自个儿是什么，反而没照着，是吧？外头很亮，远处很亮，这就不一样了嘛，方便呐、啊！啊，这个度生来说。都可以、最容易方格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成为方便，这是东吴的说法解释究竟方便的东西往往就是有时候方便出下流哈哈哈哈，但这个它是究竟嘛，又方便又究竟彻底啊，不是出下流，不但不是出下流，而且是究竟啊，是最彻底的成就。所以对于这一部经这些赞叹之词啊，就是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第一稀有南风法宝，说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感情的关系啊。这个夏老师啊，他我汇集的这个经，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句来赞叹一番，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啊，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啊。一有南风八宝是谁呢？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顶礼这个经，这个经题也就非常殊胜，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儿。大圣无量寿庄严，这是一部经，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成了这个名称之后，就说这是大圣的法，人法欲都有了，这个法是都广泛救度的，不是小圣。无量寿啊，这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这个鼻祖，人就鼻祖的佛，这是人呐、啊。庄严清净是法，大圣是欲啊，平等觉又是佛啊，所以这个意义，这个经题啊，讲起来可以很深呐 啊，这个而且很自然。 所以这一部经就是我们这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所以这个经是可以供的，可以礼拜的。在日本当时我这个到处都看见南无妙法莲华经，有的日本人就念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念经题都是有功德。说这个地方拜这个经，说刚才拜了佛，拜十方佛，这个地方拜这个经，